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我们现在开始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第三堂的聚会，让我们一同安静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自己。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自己殿中，我们要来朝见你自己的面。主，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面光光照我们。主，在这时候预备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声音来歌颂赞美你，也要让我们的心打开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求你，求你就在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你就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你也是那位信实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耶稣，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打开圣诗第333首。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主耶稣我爱你， 主啊，是的，主你自己先爱了我们，主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就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自己的爱是这样子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是的，我们每个人要来到你自己面前说，主是的，我爱你，主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要来到你自己面前寻求你自己的面光。主是的，我们要说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爱主我们的神。主帮助我们，主虽然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或许身体上有软弱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迷失的时候，但是主你都用你自己的爱保护看顾我们。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你自己的面前说，主是的，我爱你。主让我们一生一世要走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来寻求你，让我们一生一世来爱主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主你也与我们同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路上行走的时候，主你自己扶持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诗第501首。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一位崇高的主，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让我们一同歌，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大的声音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这位至高的真神。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我们不需要看谱，我们就看歌词，我们把头抬起来一起来唱。何等伟大的一位主，主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那位造天地海和其中所一切生物的主，主你也是造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子一位崇高的主，你已经来到这世间，主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你自己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全人来歌颂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是献诗，是由徐广栋和姚德仪，我们献的诗歌歌名是仰望主。当我们唱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唱。 让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是的，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抬头仰望我们的主。主，是的，因为你自己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主。主，你也自己是那位爱你自己儿女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信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保护与看顾。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说，阿爸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祷告，主，你就应允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是我们詹宏牧师。今天报告是詹宏，
对不起，我以为信息完之后才报告，所以刚才在外面，抱歉。请大家注意几项事情，我想只有一样主要的事情跟大家报告，就是在各位的夹页里面有一个提到礼拜六崇拜的筹备简介，这是由主要是由周传初长老撰写的，但是也有栾大丹长老还有其他牧师的一些给他的一些资讯，最主要就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介绍，我们从六月份开始，而且是六月一号，因为六月一号刚好是个礼拜六。昨天栾大丹长老在分区同工组长开会里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六月一号刚好是个礼拜六，我们会开始礼拜六晚间的崇拜。这个简介里面几乎把所有我们可以想到弟兄姐妹可能会问的问题都写进去了，最主要是有关一些人可能会问有没有青年的事工、儿童的事工，有些什么样的晚间的崇拜的这个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在这里面都写了。那如果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问了，就是如果有人还是有问题的话，要问谁呢？国语部门可以问栾大丹长老或者跟我联系，如果您想更多知道英语部门事工的计划的话，可以跟周传初长老以及赵宇聪弟兄来联络。这个是让弟兄姐妹回去你们可以看，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知道教会之所以尝试着开始周六晚间的崇拜，是因为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想大家也知道，在 Central Jersey 华人人口增加的非常的快，我们国语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成长了。请弟兄姐妹注意，我相信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我相信从六月份开始国语第三堂就会停止了，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你们酌情参加或者是国语第一堂或第二堂，如果您觉得礼拜六晚间崇拜对您合适的话，欢迎你们参加。我们也希望礼拜六崇拜能够成长。顺便跟弟兄讲面讲一下，犹太人守安息日是从前一天的晚间就开始守起的，所以我们从礼拜六晚上开始崇拜，也可以说是参加主日崇拜。弟兄姐妹不需要在神学上有任何的障碍，觉得说这样做会不会讨主的喜悦啊？希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大概过两个礼拜之后会发给弟兄姐妹一个问卷调查，希望愿意参加的人才填写，好让各个部门的事工能够做有效的计划啊。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报告。另外就是等一下我们崇拜结束之后会有敬礼，今天有13位弟兄姐妹要在这里受敬，也鼓励参加国语第三堂的你们就留步能够一同的观礼。我想到的报告事项就在这里，大专您还有没有 OK？ 万一你们考虑参加第一堂的崇拜的话，从下个礼拜开始是提前15分钟，就是9点15就要开始聚会啊。9点15，我今天早上在第一堂9点半开始了，回头一看 也不过才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左右哈，或者将近二分之一。我不晓得到下礼拜9:15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求主特别施恩给我们哈。好，我想我报告现在到这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到若歌教会来的，如果有的话，您举个手，我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我想大概国语电商堂大概都是一般弟兄姐妹固定的参加的。好，我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现在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1-11。约翰福音15:1-11。在有些两排圣经新约的150页，有些两排圣经新约150页，约翰福音15，翻到了，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到了第11节的时候，我们同声一同把11节念完，好不好？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同读11节。约翰福音15，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一起来，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很高兴大端长老今天在我们当中释放的信息，卓越的人生。
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面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思想主的话。那么今天定这个题目是卓越的人生。为什么想到要定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想如果这个题目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都容易懂的话，比方说葡萄树与枝子，或者是像我们2年以前、3年以前教会圣经的主题，多结果子荣耀神，也许弟兄姐妹就说，哇，又是在讲这个。那为什么会用这个卓越的人生呢？是我最近心里面有一些感受，那个感受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如何，我们这一生怎么过，常常跟我们对于这一生有怎样的期望开始。好，到底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有怎样的期望，常常决定我们这一生会是怎样的一生。那么有一个小女孩在他的自我介绍里面呢，他说，这就是我对于自己的期望。他说，因为我是家里面的 baby， 意思就是说我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所以我不像我的哥哥跟姐姐那样子的有进取心，我只希望将来能有一个还马马虎虎的一个工作，然后呢赚的钱能够付房租，能够吃3顿饭，如果多有一点钱的话呢，可以让我买点巧克力，这就是我对于人生的一个期望。那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期望。头一方面呢，也许这个小女孩很懂得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的道理，这样子的期望比一些孩子动不动就说我将来希望赚大钱可能好一些。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期望也让我们不免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好像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再有梦想，也不再有野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对于我们的一生有什么期望没有？不管我们现在是活到多大的年纪，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一生不再有期望了，很可能也代表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也不再有进步了。好，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们的大学的同学，我们要出一个这个同学的这个通讯录，在那个通讯录当中，我们就要求每一个同学写几句话，讲一讲你现在的情形，讲一讲你将来想做什么。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大学的时候好像看起来还是这个蛮有进取心的一个人，想不到在这一个要说他将来还做什么，近况如何，他只写了三个字，就是还活着。好，还活着就是这三个字。那我看了这三个字，我心里面不免想说，他是不是最近受到的打击跟挫折太多了，认为只要能够活下来就算是不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是想要问你，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对自己失去了期望，恐怕我们就停止进步。那么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期望跟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相符合呢？如果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像等一下我们要受浸，在受浸的时候，今天是陈志成牧师，如果黄小师长老还是没有出现的话，那就不需要陈牧师跟我们两个人来主持这个浸礼。那在我们主持浸礼的时候，我们大概总是会问几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几乎总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什么？和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他，遵循他的旨意，荣耀他，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期望和耶稣对基督对于我们人生的期望是不是一样呢？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样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对于他的门徒有什么期望没有？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对于他的门徒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期望。好，那么所以第一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一个卓越的人生里面是要符合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而这个期望是什么期望呢？我们先来看第十五章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他在那说，这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么在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十五章的第十六节，耶稣在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似乎耶稣对于他的门徒有一个很深刻的期望，那个期望他用几个字来描写，就是结果子啊。而且不单单是结果子，他常常还用一个强烈的话来说，是多结果子。那么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似乎是耶稣对于他门徒一个非常深刻的期望。这个期望深刻到一个地步，甚至当耶稣要临离开他门徒的时候，这个从第十五章十四章开始，是他在离开门徒之前的最后跟门徒的一些分享，是他心中最深的一些负担，要跟门徒所说的话。这是耶稣对于门徒的期望，就是要他们结果子。耶稣不单单从正面讲他对门徒的期望是要门徒结果子，那么第十五章第二节他似乎也给我们一个相当严肃的一个警告。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只枝子结果子更多。好像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只要是属于他的门徒，没有一个是不会结果子的。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多思想到底这个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如果我们要仔细思想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讲三谈道都讲不完。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仔细多讲，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只从这一节圣经的章节就建立起一个教义，我们绝对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最起码从这样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事，就是耶稣对于他的门徒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期望，那个期望就是我们能够结果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若是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果子的话，那是何等让人失望的一件事。第四节他说第六节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如果是葡萄树的话，有人说这个葡萄树的树枝只有一个功用，是什么功用？就是结果子。没有人把葡萄树的树枝呢砍下来做成鞋或者做成什么东西，葡萄树的树枝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甚至葡萄树的树枝呢拿来当柴火烧呢都不太有用，对不对？一下就烧完了，而且可能还冒很多烟。所以葡萄树的树枝一个真正的功用，或者它所以存在的价值，就是它能够结果子。那么耶稣在这里说我们是枝子，他对于我们有这样的期望，就是要我们结果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望呢？那么在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我需要再花一点点解释。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结果子呢？当我们一想到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立刻就从一个比较狭义的方面来说，哦，结果子就是引人归主，引人相信耶稣，那么这个就是结果子。那么以前甚至有一个弟兄跟我的姐妹说某某姐妹黄友美，你知道不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那么他这个结了一个好大的果子。那黄友美就说，哦，那个弟兄结了什么好大的果子？他说那个弟兄在上大学的时候带领一个人信主，那个人现在呢是做传道人了，做牧师了，你看他结了好大的一个果子。好，所以我们这样讲呢，就认为结果呢是呢就是引人归主，而且如果呢你带领归主的那个人呢将来呢又变成传道人的话，你这个果子就大得不得了。你如果引人归主的那个人呢信主之后没什么长进呢，那个果子呢就没什么用。好，那么这样子功利的看法，我想并不是圣经上的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传福音引人归主是不是结果子呢？我相信是的。好，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知道斯蒂凡一家的人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那么我想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到亚该亚到哥林多那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可能在那里刚刚信主的一批人就是斯提凡一家的人，那么保罗说这是我到那里去传道初结的果子。好，所以你把果子当作传福音的果效一点都没有错，传福音引人归主当然是果子，也是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好，我不晓得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一打开祷告会，祷告会的第一页就是各个地方不同福音的工作哈。那么然后有许多教会所参与的短宣哈。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当作是很狭义的传福音的话，一方面我们固然都要参与传福音，但是一方面想到远方的宣道，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参与。那么结果子是不是真的只是这个意思呢？我相信结果子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圣经上提到另外一种的所谓的果子，就是在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在这里这个上面教导我们说，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非常有意思的是说，在这里虽然提到9种不同的果子，但是原文果子这个字呢都是单数，意思就是说不可能一个人他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充满，他所活出的生活是仁爱但是不喜乐，也不可能一个人他有圣灵内住在心中，他的生活是和平而不节制，信实而不忍耐，那是不可能的。这9种果子，你如果说是9种不同的果子，不如说是那是9种 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一个被圣灵所管制的生活的九种不同的彰显和表现。好，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那么结果子是什么呢？结果子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我们的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传福音引人归主，其实更根本的在这个之前，结果子是什么？结果子是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像耶稣基督一样子的那样子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觉得衡量我们有没有结果子的，也许还不是我们在表面上看说领了多少人归主，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有一些传道的人喜欢问说，弟兄姐妹，你从信主到现在带几个人归主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好像大家就很惭愧。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有人问说，你从信主到现在，你最少带过一个人这个信主的，请你举手。哇，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没有举手，好像就觉得说不能举手就要赶快把头低下来，好像变得很惭愧的一样事。那固然我们需要领人归主，但我觉得在这里当耶稣提到结果子的时候，更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品格是不是能够慢慢的成熟，像主耶稣一样。那么怎么样看出我们的品格是不是慢慢的成熟，像主耶稣一样呢？那么我也觉得结果子在这里最好的应用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影响力。在这里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相信耶稣在这里他很深刻的提醒门徒们，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影响力。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力的那个重点还不在于我们为主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在主面前基本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基本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许多这种生命有影响力的例子。好，也许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这一句话对我有很深刻的提醒，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在这里保罗他想起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想起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在这里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想到这个年轻的爱主的这个同工，他想到他心里面的信心是那样子的单纯，那样子的没有虚假。保罗想到什么呢？保罗想到说，啊，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尼基正是这样子的人。许多人说保罗是提摩太的这个灵里面的儿子，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提摩太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的信仰上如何受到他家里面人的这个影响，他的祖母、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的影响。圣经上以后没有再提这个罗以跟有尼基，可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提摩太，读到这一个保罗最亲密的同工，读到这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是因为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影响力，在他的提摩太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外祖母跟他母亲的这个生命的痕迹。这就是我所说生命的影响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些影响力？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的配偶有没有一些影响力？因为我跟黄又美结婚的缘故，所以她的灵命就有些进步，我敢不敢这样子讲？啊，或者因为某某人是我的儿子的缘故，啊， 那么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这样的一句话，已经讲了好多次，我想我今天再讲一次都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说这个某某小孩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他不会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说我的孩子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他是怎么样，他不会是一个坏孩子。你懂得这个中间的差别吗？好，某某小孩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知道他不是坏孩子，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敢不敢说，我这个孩子，假定有一天这个我的儿子带着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主的一个年轻的姐妹回来，说爸爸妈妈，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在谈恋爱了。 OK， 那么我先不说这个谈恋爱对不对，这个不能，也许他应该 caution 不应该自己谈恋爱，应该先征求我的同意。 anyway， 我们先不讲这个问题。那假定他跟我，那我有没有把握，我有没有把握对那个女孩子说， look 是从小看我长大的，所以他会是一个好丈夫，他会是一个好父亲。这就是我所说的生命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现在信主，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影响力？如果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影响力，就像马拉基书所说的，神有余力能够造多人，可是他却造婚姻的制度，希望我们得敬虔的后裔。这就是生命的影响力。有人研究美国的一个在1730年代整个新英格兰大复兴的一个领导人物，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好，后来发现从 Jonathan Edwards 他这一家里面呢，出过大学的校长，出过国会的议员，出过一些对于美国的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一些人。那么每一次读这个故事，我心里面就很深的震撼。好，那么 Jonathan Edwards 是耶鲁大学毕业，在耶鲁大学有一个 college 叫 Timothy Dwight College，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耶鲁有两个校长都叫 Timothy Dwight， 其中的一个 Timothy Dwight 呢，是第二次新英格兰大复兴，是在1830年代左右第二次的新英格兰大复兴的领导人。好，那么这个 Timothy Dwight 是谁呢？就是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的这个外孙。那么 Timothy Dwight 这个儿子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后来也做了耶鲁的校长。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生命的影响力。因着一个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影响力好好教导他的这个子女，他的子女受他的影响，也知道好好继续教导他们的子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几代在主面前都是虔诚的人，对于早期的美国的社会有极深刻的影响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子是什么？结果子就是生命的影响力。甚至不见得是我们传福音领许多人信主，有一些人神不见得给我们这种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最起码在我们所最接触最亲近的人当中，我们们有没有一些影响力，我们有没有一些影响力，这个就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结果子的这个意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影响力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生命的影响力是在什么地方呢？生命的影响力也是在我们工作的环境的里面。好，我知道有一位姐妹，她非常会领人归主，所以她办公室里面带了好多人信主。好，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先不说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领人归主，我要问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生命的影响力？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求主赦免我。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要表扬自己，因为这件事情呢，是我也晓得我并不是常常可以做到这一件事。好，你知道在从去年开始，整个这个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都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对不对？好，所以所有的跟这个有关的这个产业，我想这个工作的压力都非常的大。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失去他的工作，不管是在 Lucent 也好，在这个 Telcordia 也好，或者在 AT&T 也好。那么我记得有一天早上，那么我们那天早上呢，刚好要开一个会， 是跟 customer 开会，那那个 customer 是一个非常难搞的 customer， 常常开会呢是有道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宴，那就是一个 typical 的会无好会。好，每一次开会常常是谈得不太愉快。好，那么有一次一开完会，我的老板就有一点点生气，他说我今天呢真是这个，他用一句很难听的话，他说真是不高兴啊。那么那天又要开会，那么我的老板就跟他说 Daniel 你下去把我们的 customer sign in 啊。那我相信呢，他大概觉得连三印的这种事情他都不是很愿意做，他又要把他们三印。好，我就下去就等这些 customer 来，就要把他们三印。在三印的时候呢，在门口的有一个 security guard， 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女士，就跟我说 Why you are smiling？ 他这样问我，我说啊 ，Am I smiling？ 他说 Yes， 他说 You are smiling， 他说。Everybody in this building is so pressured, you know. You are the first one in the morning who can still smile. 哎呀，我听了我有一点点 surprise。老实说，我心里面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好，那么我所以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假定你是一个信主的，假定有基督的平安跟喜乐在你的里面，假定在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形底下，你还是能够靠主喜乐，这怎么样？这就是一个有影响力，就会别人就会注意到说，那个 security guard 他看到今天早上进来上班的人，哦，一大堆愁眉苦脸的人，哎，竟然有一个人还会笑，他就说 Why you are smiling？ 好，那我并不是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注意，好，在你的那个computer 的这个荧幕上写一个字叫 smile， 一看到就勉强自己 smile， 在你门上画一个笑脸说 smile。不是的，这个不见得 work，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你自己能够让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影响力的生命，这就是什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结果子。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结果子。那么在我们上班的地方，有一次新来一个人，哇，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热心啊，那么甚至呢热心到有一点点过头。怎么叫热心过头呢？有一天早上他送了一个 email 给教会里，不是给教会啊，给所有 department 每一个人啊，送个 email， 他说 I praise the Lord this morning， I felt the Lord is so sweet so close to me， I praise him。 然后底下说 If you want to know howI can praise the Lord, please come to see me. OK， 在我们公司送这样的 email， 那么当然我晓得他这个 email 大概送出去没有几分钟，恐怕老板就把他叫去，好好的讲一顿说，不要用办公室的 email 做这个事情。好，但是你知道吗？在送过这个 email 之后，没有几天他就送了另外一个 email。这个底下的 email 怎么说呢？他说 ：Who made a big mess in the coffee machine? Please clean up.Up after yourself, all right？ 哎呀，那么我就心里面觉得说，这两个 email 相称不相称，并不是十分相称。好，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其实呢，不是头一个 email 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第二个 email 可能更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有主的喜乐跟主的平安在心里，看有人在 coffee machine make a big mess， 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让我有服侍大家的机会。把它擦干净就好，也不需要送 email 说有一个 make a big mess， 我因为是 Lord servant 所以我 clean up 了。好，你们感谢上帝就好，这种事情都不需要做。但是如果真的有主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自然在我们心里面流露出这些事情。这就是我说生命的影响力，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哈，我们有吸引力吗？我们有吸引力吗？那么有的人说我没有吸引力，我这个人长得很难看啊，不像张牧师那么样子的 endow， 我没有吸引力，对不对？那么我太太呢，所以嫁给我是因为她那时候这个眼睛不太好，所以她嫁给我。我所谓的有吸引力，不是我们外表怎么吸引力，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有吸引力的地方。好，以赛亚书53章怎么样形容耶稣呢？他说他无怎么样加喜美容，对不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可是尽管这样讲，你如果读很多人很喜欢 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为什么喜欢路加福音十五章？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几个比喻。我现在临时考大家哈，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几个比喻？这个耶稣讲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比喻是什么比喻？啊，是什么比喻？是浪子的比喻嘛，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对不对？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然后一个是浪子的比喻，哈，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比喻，所以大家对路加福音十五章都很熟。可是我觉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最宝贵的一句话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那些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耶稣怎么样？要听耶稣讲道。哎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耶稣虽然看起来不美丽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把耶稣，有人画耶稣的像，画得好像还不错，那个都是画错了。你圣经上讲说他无加行美容嘛，他无加行美容就说他长得很丑嘛，对不对？肉耶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上，他长的样子一点点外表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吸引力，所以大家喜欢去听耶稣基督讲道。所以什么叫做结果子呢？就是我们生命有影响力，而且呢我们生命有吸引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真正属灵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生命有吸引力的人。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误会，认为一个属灵的人就是道貌岸然，不太有人的味道，让你远远看到他要从另外一条路走，那个不是真正的属灵，知道吗？好，那么真正属灵的人是生命很有吸引力的人，是人家愿意有困难有问题愿意来找你，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发出许多香味的人。我记得在大学我认识一个校园团契的一个配搭在校园团契的同工，大家都叫薛叔叔。那么他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离开校园团契之后，听说又到这个非洲去当宣教士。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因为那是我所认识到在生命里面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上他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忘了是礼拜几的晚上，他给我们上课。那么那个时候他上什么教什么课呢？教这个旧约概论的课。那老师说他不是很有口才的人，可是你去听他那个课啊，老师说有一点点怎样，有一点点 boring。 好，你如果听他上课听了会打瞌睡的。好，那么他就是那个讲话也平平的，可是我却很喜欢去上他上课。为什么喜欢他上课？上课看他那个人 very enjoyable，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你懂不懂我这个？可惜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你听我讲到不会十分 enjoyable， 对不对？你上课你看他那个人 very enjoyable， 你觉得那个人是那么样子的，里面有平安的一个人。你看他讲话的样子，你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真的就有吸引力。那么我常常在他上课一开始的时候祷告，他祷告讲的话就是非常紧张，很简单。他说：“亲爱的主，我们现在要再上课了，求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聪明智慧，让我们喜爱你的话。”好，就是简单几句祷告，有时候我就忍不住流泪。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认识神的人。很简单的几句话，我知道这个人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什么是结果子呢？这样子的一个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一个传道人，就对我的生命有影响力。我就知道说我们可以认识神到一个地步，真的让人羡慕，我要这样子的认识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结果子，这就是在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不需要他一天到晚教训我或者怎么样，不是，只是看到他我就知道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个是结果子。那么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好像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好，凡结果子的。所以对于耶稣来讲呢，凡是属于他的人都应该会怎么样？都应该会怎么样？都应该会结果子。好，耶稣在这里没有说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人呢都剪去，凡结果子的就 leave it alone， 就让他留在树枝上。耶稣是不是这样讲？耶稣不是，他说凡结果子的就怎样，他就修理干净。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凡是真正属于他的人都一定会怎样，都一定会怎样，都一定会结果子。所以要紧的问题不是怎么样结果子，而是说你一定能够结些果子。要紧的是怎么样，要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更多，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好，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他说凡结果子的呢，他就怎样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哎呀，在这里我想最起码有几样事我要很快解释一下。好，头一样我需要解释的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剪去啊，跟这个修理干净呢，用的这个字啊，是一个非常相像的字。好，我特别把它这个抄下来。这个剪去呢，用的这个字呢，我们的发音好像是 ire。那么这个修理干净呢，用的这个希腊字呢，是 ire 前面呢加上一个这个 kappa alpha theta， 好，叫做这个 cas ire。好，那么好像在这里呢，这个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好，或者说约翰被圣灵感动记载下来所用的这个字呢，是用两个非常非常类似的字。那么这两个非常类似的字呢，好像有一点点特别的深刻的这个意思。那么我在那这个特别深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你如果看这个 NIV 的圣经的话，它这个修理干净呢，这个 NIV 的圣经呢就是翻成 plume。Prune 就是修理的意思。那么然后呢 NIV 的这个注脚说呢，这个修理呢，希腊文的原文呢也可以做怎么样，也可以做洁净。所以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人非常非常有学问，他就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呢，他觉得呢好像也翻得不够，凡结果子的呢他就干净呢又好像没有照字面那个修理来翻。所以翻译中文圣经的很有学问，他就说他就怎样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哈，所以虽然原来的意思是修理，但是修理也带着洁净的意思。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凡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结果子，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已经被改变。凡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生命都应该对别人会有一些影响力。但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会对别人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呢？需要上帝需要做什么事？上帝需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修理的工作，而这个修理呢就使得我们能够洁净。这个修理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修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上帝的管教。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凡是主所爱的人他就管教。那么凡是被管教过的人就能够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被管教的时候虽然觉得辛苦，但是管教过之后呢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接受到一些上帝的管教，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难过的事。虽然在当时那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所有的管教呢是要怎么样，是要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圣洁、更圣洁、更像主耶稣基督。那么还有修理是什么呢？修理纵使不是上帝的管教的话，可能也是指的我们环境里面一些不顺利的环境。在这些不顺利的一些环境当中，神容许临到我们遇到这些不顺利的环境，为的是把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能够怎么样，能够显明出来，让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除去。最大的挫折、最大的误会、最大的羞辱、最大的不顺利，其实到最后是在我们里面，可能很可能成为我们里面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学习。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我们也许可以稍微体会一点，这个他就减去跟他就修理干净用的是同样类似字的原因。有一些很困难的环境临到一些人身上，如果我们用负面的态度来看他， 好像那些困难的环境就让我们离开神。但是有一些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是主啊，任何这些困难的环境都有你的允许，也有我要学习的功课，这个困难的环境就变成修理，而这个修理就使我们洁净，使我们更像主耶稣。所以约翰在这里圣经上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都可以有一些影响力，都能够有果子，但是如何结果更多呢？需要怎么样？需要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修理干净的工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正是上帝所做的修理干净，在这些事情上盼望我们能够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有人说有一个平常看起来很清澈的池塘，看起来非常的清澈，可是有一天忽然那个池塘变得很浑浊，是什么原因变得很浑浊呢？因为前一天有了大风大浪，把这个池塘底部的这些脏东西通通都弄上来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不经过一些考验，不经过一些试验的话，我以为我还不错，可是经过一些考验，经过一些试验之后，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被挑了起来，让我们对自己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让我们愿意更谦卑的求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些软弱跟难处。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修理干净的这个功课。在谈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是更多呢，那么怎么样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更多的长大呢？耶稣在这里又提另外一样事，他说你们如果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然后耶稣又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所以我们清楚，真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清洁的是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更新我们。好像诗人所说的，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耶稣在这里一再的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在我的爱里。都是讲到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主的话，我们去遵行，我们的身，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我们就慢慢被主所洁净。然后耶稣在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说，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上帝的话形成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思想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再从我们自己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上帝的角度，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来思想事情。为什么诗篇第一篇，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心里面被上帝的话所充满之后，耶稣怎么说呢？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心里面完全被上帝的话所改变，我们所祷告的就正中上帝的心意，我们所祈求的，上帝就给我们成就。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一个深刻的期望。所以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看见神管教的手，在我们靠主的恩典把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一方面不得罪他，一方面使得我们所思想的事情都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么在这里，当主耶稣再一次的强调说，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是接着第十四章所说的。第十四章是主耶稣第一次的跟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十四章的十六节。十四章的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请注意底下这句话，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十五章，当耶稣一再的提到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耶稣也好像在这边也暗示说，所以你们能够在我们里面，是因为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圣灵要慢慢的更新你们，你们要接受圣灵的 管制。那么这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所提醒我们的，说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广泛跟全面的工作啊，给我们能力能够为他做见证。但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很基本的工作是怎么样呢？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提醒的声音。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是不是对他够敏感呢？我个人非常的相信，其实在任何的一些事情上，圣灵都给我们过提醒。好，也许我可以多讲一点点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我不晓得我们夫妻吵架不吵架啊？那么我跟我太太呢有时候会吵架，那么感谢主最近吵得比较少，那么比以前吵得稍微少一点。小孩子小的时候呢吵得比较多，大了之后呢吵得比较少，有的时候纵使要吵呢也等他们都睡了再吵啊，那么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就是说，每一次当我要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几乎有一些话我知道不该讲的，我在讲出来之前我大概都知道。你懂不懂我是什么意思？有一些话我讲出来让他很伤心的，可是在讲出来之前呢，我大概心里面都有感觉说这话其实不该讲，可是我到时候还是讲了。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灵都有提醒我说，你不要讲这个话，你何必呢？你让他一下，他已经难过了，你少说一句话，这个提醒其实是在里面。那我们需要怎么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就是顺服。所以灵命的长进是什么？灵命的长进就是让我们的意志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但圣灵已经提醒你说不要这样子了，不要这样子了，就 stop right there。 好，那么当我们学习这个学习的通达了之后，以后在许多这一类的事情上，其实上帝就会提醒我们。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心思其实非常的敏锐。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在计算人的不对，懂我的意思吗？好，有的时候心里面在批评一个人，批评的很厉害啊，然后跟我太太讲说这个人怎么样，刚刚讲完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不要再继续的讲他，你讲这个话也不造就你太太，而且也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工作啊。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保惠师的工作，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圣灵的提醒能够 sensitive 的话呢，我们真的就是常常在主的里面就被他提醒。好，那么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就讲最后一点。这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所以能够这样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15章第1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呢？那么真葡萄树的相反是什么？是不是假葡萄树呢？在这个地方，当约翰用的真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啊，在这里呢，真的相反不见得是虚假，真是代表是一个实体，真的相反呢就是那一个预表，是那一个预象，不是一个实体。那么耶稣的那些最初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是懂得圣经的，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明白在旧约圣经里面葡萄树是指什么，就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看了，你们回去可以看诗篇第80篇，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在那个地方就用葡萄树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呢？因为耶稣说整个的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没有办法顺服神，好像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守律法却守不了。现在耶稣说，我来带来一个新约，我来带来一个新的纪元，我来使得相信我的人里面有我的生命，我来借着圣灵要住在你们的心里。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有旧约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顺服神，让神失望的那些事，现在在新约到了我的身上，那些属我的子民，他们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们与我连结，他们可以靠着我的恩典 活出一个美满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结果子的、一个荣耀人的、荣耀上帝的人生。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单单是他对门徒的一个期望，其实当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是对于所有相信他的人一个极大的应许。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心里面对这件事情认真吗？耶稣有这样的应许，他是真葡萄树，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多结果子，荣耀神。我们对于这样的应许认真吗？我们里面是不是愿意说，主啊，是的，你有这样的应许，我愿意你这个应许成就在我身上，而且我也愿意付上所该付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接受，就是容许你在我生命里面的修剪。那个代价就是接受，就是愿意学习对圣灵的提醒来敏感。那个代价就是愿意继续接受你在我身上的管教。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呢？只有应许。我觉得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存着一个漠不关心的一个态度。当我们不关心，我们说无所谓，你要做也好，不做也好，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困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既然听了这样的信息，就不要再存着一个漠不关心的态度，说主啊，如果这是你对我的期望，如果这是你对我生命的一个应许，我就愿意这样子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的一个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您自己的心意。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能够做提醒的工作，甚至是在我们心中做使我们心灵里面不安的工作。如果我们达不到你的标准，如果我们心里面对于属灵的事情冷淡，我们巴不得你来管教我们。亲爱的主，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若是我们对于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不满意的话，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让我们明白本来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你既然给我们有这样的期望，我们也相信你的应许就要在我们身上一天一天的成就。主啊，如果我们现在好像是在一些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在这样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你在我们身上有修剪的功夫，这个修剪虽然难受，但是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是为着我们能够更像你，能够更讨你喜悦，能够更荣耀父神。我们就说，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修剪，接受你的管教，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等一下有敬礼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的话，也欢迎你留下来参加这个敬礼。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接受祝福。好，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要来的这新的一个礼拜，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能够讨你喜悦。当我们要分别的时候，也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能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